喂喂，能听到吧？看这声音还行哈。好的好的，阿弥陀佛。今天呢是这个刘旭峰师兄来给大家领学的，他因为在路上还要等几分钟，然后呢我就先带着大家学习，我们边学边等他。上节课我们学到心中心之密意如何？这次从识开始学着，从识开始哈。那我们下面正式开始了。识禅宗坐久，灭慧人往往使之成癫，此则多坐无病，至多不起用而已。这禅宗的打坐时间长了，他就。我们说的打这个长坐，就是一直一直这么打。那么呢，他有的人呢就一直不停地往下打，他就会成了一种执着。执着在什么上呢？执着在打坐上面。事实上，禅宗真正的开悟还是在于师资力量，就是说老师傅的指点、敲打啊、棒喝，应该在这一块儿。他多做的话，他当然可能定力增长哈，定力增加，但是呢，他这个用起不了。你起用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无出无入的大定，这才是真正的用。就是在做任何事情，在各种情况之下，你都是在定中，这叫做起用啊。我认为这就是起用，在定中你才能起用。这叫无处不大任，或者说换句我们这个心密常说的这个话啊，换成心密的话，就是安住于实相，安住于这自性这个什么法性当中。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的用就是起用。如果你是妄想的话，那就叫什么颠倒，那就是乱用啊。如果说你是说在你那个明明利利、清清楚楚的。在安住于实相当中，你的用的话，那是另外一种了，那就是妙用，那就完全就转换了。说这个多做呢，没什么，毛病没有，但是呢，说起用起不了，这说的是禅宗，就说针对于这句话说的。好，至于初开般若者，不免有骄慢之病，但两家同有此病，与法无关。乃人之咎也。初开般若就刚刚把智慧打开，就我们说的初开智慧成佛。刚刚智慧一开的时候，我们说初谛是什么呀？欢喜谛。他能初步领悟到佛的境界，这个时候他是很欢喜的，因为一切就在心里，一切都是自己的显现的话，他免不了有骄慢。免不，这个免不了的，这是一个过程，啊，就像一个，这突然间一个大宝藏，你得开发出来了，得到了，你这个心肯定是有这种慢的，有这种怎么说呢？可能会狂的，一大半会经历个这个有点狂的时候，但是过了可能慢慢就好了。所以说，但两家同有此病，与法无关。这个事情呢，不在于是修什么法，是在于修禅宗也好，在于修心中心也好，不管什么情况，它这个跟法是没有关系的，不是说哪个法好，哪个法不好，这是人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啊，这个就说的是识的话，就说的是这个久坐的问题，特别是禅宗，它是以悟为主的，不在于久坐，不在于打坐上面，当然了，它也离不开打坐。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我们边说边等着这个刘师兄来。十一，修心中心密，于已得三昧定后，施彼用法以起般若，彼借用中下语录诸书。此时与心中心法已脱离关系。一坐已可，不一坐已可也，不坐已可也。唯坐多则力量亦增，只不过 子不许过多，以一千座为限耳。新中心法三年可以慢慢的这个得定，但主要的还是跟禅宗一样，因为我们的体是以禅为体，它是要开般若的。开般若的方法，这个啊有老师的这个点开，也有中下语录参阅。有时候也是说自己的悟道，比如说生活当中或者说自然界的一些东西，突然间哎引发了某种智慧吧，某种机缘啊，一下悟道的，这也有的。他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一千座过后的话，那么你就跟打坐关系不太大了，因为你每时每刻都是跟坐中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有知识有咒语，一个是没有坐姿没有咒语，只在于这个相上的不一样，但是你的心性应该是一样的，不管你坐上坐下，这个心它是一样的，它都是不跟随妄想跑，都是要回到法身正位上来，这个是一样的。所以说一千坐过后，你坐也可以，不坐也可以。啊，坐的话可能，力量增加。如果说你的力量不够，虽然说明白了，但是想，就不跟着跑，这个狂妄的这种习气来的时候，想转的话，力量差点的话，那么多打坐可能有好处。但这个就跟你悟不悟，跟你明心见性就没有太多的关系了。啊，这说的是一千坐过后的事情。那么一千坐之内呢，我们还是说以打坐为主的，以打坐的目的也是为了开智慧呀，不是说就是打坐就是打坐，它是为了开智慧的。说初修的这个师兄们就要注意这一块，不是为打坐而打坐，我们目的在于开智慧，在什么般若，我们要得的是这个。就说只是以一千座为基础为限，现在呢估计是2000座。现在因为跟二祖那个时代的人吧，他这个根基差一点了，所以说我们多打点坐。如果一千座不行，可能2000座。如果再打个2000座，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话，也就怎么说那就差不多了，也就要么就重修其他法门，要不。应该是修其他法门了，因为这个法可能就不是很相应，或者说是自己错过了。这两天跟师兄们聊天也有这种现象，就说三年过后吧，好像没有明心见性似的，就没有看到。其实也不是说他真的没看到，可能也就说这个正知正见太差，就是知见上平时忙吧，就只是打坐去了，就没有说祖师的书啊、老人的书啊多不多看的。把这块给这个知见上的正知正见给忽略了，所以说真正警戒现想这个现前的时候吧，他可能忽略过去了，很可能他是想抓东西，死执一个东西，而这我们新中心法就不是要抓个东西的，它完全是个放，它不在于你抓多少，抓反而是错了，不能抓，只能一路放放放，什么都放，这就可以了。说这个，就说。有法可得，他这个知见还没有正过来，没有换过来，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好，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往下学了啊。新中心法包括净土一门，应修正初步及阿毗跋致，言以不动地，唯此修法，方有往生西方之望。再加上愿力，则行得其全。此法中第四印，即有如成就门往生极乐之望。佛说如是，何可疑也？这就接引了很多想往生西方的这个师兄们。因为新中心法也可以往生西方，它是第四印，是西方，就是，是第四印哈，第四印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这句话，修正初步及阿毗跋致就不动地了。 其实往生西方在新中心法，包括中有救度来说，都不算什么的。我们主要是像中有救度，主要是跟法生活上去成就法生活，这是最主要的。其次才是往生，各个极乐世界啊，各个这个净佛的净土吧。新中心法也是，它直接回归到本性，自己的净土，自性净土。六祖的活期自性本质清净，活期自性六个哈这一块儿，直接回到那块儿去了。所以这是新中心法的核心跟根本在这一块儿，在明心见性，在做主，在自在这块儿，在跟佛一样这一块儿，他是说这块是很殊胜的，很殊胜的。然后才是，如果说确实今生解脱不了了，没办法了。才是往生各个净土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哈，这是退一步了，再是往生各个净土，因为不管哪个净土来说，这是佛的净土是非常非常，你自己的净土，你自己的家，这是最好的，这才是最好的。如果真是成就了归入法界的话，那么那是你自己的家，你自己的净土，这个才是我们，这个应该。达到的哈，新中心法的上上往生的话，或上上根性的话，应该往这条道路走。说到上上根性的话，也不是说好像在于，今儿有个师兄在说，新中心法修一千座明心见性的，好像只有几个，当然了，比其他法门强一点儿，我不知道是怎么传出去的这个话。事实上，祖师说的，只要你如法修持，如法的修心中心法，如法修持3年都能够明心见性，这才是政治正见，这才是，这个祖师说的啊，这才是心中心法的。我不知道谁传出去说只有1000人，只有几个人呐、啊？说几个人才会明心见性？这个传法好像有点儿，就是不知道怎么，这是错误的哈。我们要听祖师的。跟着祖师走，于初已有轻视净土法门之罪，今始自信堪以修净土矣，知我者，唯其自己乎？净土有4土，我们是常净光净土，是最高的净土。从这个角度说，然后才是什么方便有余土，才是后面的凡圣同居土。我们是往生常净光净土，也就是法身本位嘛。这是最高层的净土，我们人人有份，人人有责。故心中心法者，即律宗、禅宗、密宗、净宗诸法而活修者也。以过中无不以应心为主也。不管哪一个宗派，他都得回归到心性上面来。心外无法嘛，心外有法是外道，都得回归到心性上，都得回归到我们的自性上面。禅、净、律、密都是，不管哪样，都一样的，本体都一样，只不过它的方法不同，每宗有每宗的路径不一样，方法不一样，但是它的归途是一样的。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法，而且也都是多少人、无数的这个先贤们啊，自己走过的路、正道的，都是这样子的。说这个我们是不用怀疑的。先证入法藏世界以为体，起妙法莲雾华以为用。法藏世界，这个就不解释了哈。起妙法莲华以为用，正体起用，运般若以会通四法，通佛心而无法我，其理至微，其用至广，离常又与过中不同。这叫正体起用啊，就我们说正体起用啊，体是什么？法藏法界，用呢？妙法莲华。世间法也要以智慧来处，所以说以运般若以通四法， 通佛心，无法我，其理自微，其用自广。其理自其主立场又与过中不同。此佛法，此佛最后之法，如相知法界普熏，须领会各个不同，而受熏则一，岂列会人所可遣哉也？心中信法就直接从根本上下手的，比如说无法我，你怎么能够无法我呢？如果说按照次第法来修，你要先无我，然后无法，可能修的时间很长，因为它是对治法，有各种各样的有相的修行方法能对治，就是说能修到无我无法。但是心中信法不用，心中信法直接通了佛性过后，三年当中你就可以证的。好的，刘师兄来了哈，那在这你再讲一下吧，因为我刚那个这十二啊，我今儿也没看，他就随便说了。
好，不好意思，那个我记得那个十二之前其实已经说来了吧，我记得那个那一节一直说来了，就心中心法的秘意如何，是不是？这一节我记得讲了好几遍了吧，已经，应该是到后面了。是不是到这儿？
我也记得讲过了，但是蔡师兄不知怎么的又回到上面去了，不知道他怎么啊？他留的言说是从这儿讲起，我印象当中好像也讲过的。你看该往我们他该往哪儿讲呢？要不就跳过这儿。
没事没事，这个再说一说也可以。这个你刚才说完了是吧？说完了我们就继续说后面的。
我说了一下，没说细啊。你要细的话，可以再给大家说一说也行。
也可以，也可以。就这一个呀，其实就是二祖在这地方说到，把这个禅宗呀、净土宗呀、心中心呀这些各个法门都各个说了一个遍，就是基本上普遍的这些法门，当时存在的这些法门，其他法门大多没有说，其他法门基本上就名存实亡了。主要的就是这几个法门，所以在后面就是先说了禅宗，然后又说了心中心，又后面紧接着就会说到净土。这地方就是心中心一法呀，其实是包括了净土一门。前面大概讲了十一条吧，十一条心中心和禅宗的这个特点呀、差异呀、各有不同呀，都讲了一点。这个地方就是最后我们心中心法都是以净土为归，所以我们说是以般若为体，般若为体，总持为法，净土为归，或者是以柴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都是一样，就是最后又都回归到净土这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法门呀，是三根普被的法门，就光说这个。说这个以柴为体，这就是说上根立气的时候呀、它就是以柴为体。这地方呢，假借于六阴一宙，六阴一宙只是个方便，假借于六阴一宙。说可以以密为用呢，也就是中等根气的这些人呀，他老老实实愿意去打坐，愿意去实修，愿意去实行，那也能在这个里面得到了益处，也就是也能从这里面解脱出来，也必然是如此。如果是下根的人呢，就是我们这个法门呀，不求别的也可以，你就不求明心见性都可以，最后求什么呀？去往生净土。你以这个一千座为住行，以这个念往生广咒或者慈氏咒为阵行，这呀往生必有把握，必有把握。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说以净土为归的时候啊，就是三根普被，三根普被，所有上中下根气的这个众生啊，都摄受进来了。任何一个众生都可以来修心中心法门。求什么的都可以来修心中心，求净土的可以求来修心中心，求明心见性的也可以来修心中心。所以说在这地方都说就是以净土为归，以净土为归。但是呢，你就说是上根立气那地方，它就不是净土为归了吗？就说到以柴为体这地方也是以净土为归，为什么呢？就是上根立气打开本来见性了，那不就是长寂光净土吗？那是真身净土。那是真实净土，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心中心法呀，包括了以净土一门，它不光是包括了，最后也是以净土为归的。所以说以修正的初步呀，即阿毗跋致，最开始的初步就说是正的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或者就不动地。唯修此法方有往生西方之乐，就是刚开始说不退转是什么呀？这地方就有可能说是行不退转，行不退转，也就是我们以三四年为期限呀。克期取证，起码在这三四年之间也不能再做，不能再做，或者是在这地方，就是也可以说是就是以这个为愿，以这个为愿力，永不退转， 云不退转。所以说是维修此法方应往生西方之望，也就是假助于这个六运宇宙来往生西方，是这样一个，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去悟。再加上愿力，就是往生西方呀，或者是往生哪个净土呀，在这地方啊，都是以愿力为先，都是以愿力为先。就是你不管用任何方法都可以，但是呢，你先要有这个愿力。你如果连往生西方的愿都没有，你用任何方法，你都不一定能往生西方。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我们好多人就是在这地方修了新中心之后，就去问，是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容易，还是往生这个斗率内院容易？其实没有难易之分，哪有难易之分呀？没有难易之分，全凭自己的信念深浅，或者是信念有无。你对哪个有信心，就去生哪个，必然能生。必然能生，至于说是慈氏咒和往生广咒，只是方法而已。你如果是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以这个往生广咒；如果愿意往生斗山的愿，那就是慈氏咒。就是这两个都是方法，但是呢，根本的还在你这儿啊，根本的在你这儿，你有什么样的愿力？你有这样的愿力，必然假借有这样的方法，而不是应该颠倒依赖于这个方法，不是依赖于这个方法，是依赖于这个愿力。愿力是主要的，方法是次要的。在这地方就是说这个，就是往生哪个净土啊？在这地方说的时候，最开始都是愿力，都是愿力。离开了愿力，你说那个方法，你就是即使把它做得再好，也未必。就是这时候啊，就说是生净土的时候，它的一个侧重点不一样。就对于这些往生西方的，或者是求往生的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应该跟他们说的时候，侧重点不同，就是以愿力为主导。你看你自己的意愿，就看个人的意愿，你这时候再假借于合适的方法，这才更有把握。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往生西方啊，加上这个愿力则行得齐全，也就是信行和愿都具足了。这地方为什么没有说信呢？就是你说没有信啊，还哪来的行和愿呀？你没有信就根本没有行和愿。所以说是你说行和愿的时候，必然已经涵盖了信了。至于说这信里面有深有浅，那当然，信里面有深也有浅，有深也有浅表现在什么地方啊？表现在你的行上，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打一千座是科气矩阵，以这个千座为期限来证，来打开本来见性，来明心见性，这中间也有信不具足的时候，也有信心动摇的时候，表现在行上是什么呀？表现在行上就是不打坐了呀，要带坐了呀，认为这地方有了障碍了呀，或者是又有了这个难以逾越、难以克服的问题了呀，哎，以此为借口就带坐了，其实这就是信不坚固了，在这地方疑的程度要大于信的程度了，疑的信的程度要大于信的程度了。对于这个往生净土的这个方法，往生净土的这个地方说的时候也是如此，就是你没有这个信的时候，哪有行和愿呀、啊？也不会有行和愿。所以说是你的这个信的程度就体现在你的行和愿上。体现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是此法中第四印即入成就名。我们打这个。新中心的时候是到后面基本上就是除了过了百座之后都是二四印，就打一天二印，打六天四印，以四印为主，就是打四印这个特点，它就是助于往生，有助于往生，或者是有助于成就，往生极乐之望，佛如是说何可依？就是这是在佛心经里面说过的。这没有任何怀疑，就是你修第四印啊，你就去修第四印，是所生这个净土啊，是随愿往生，随你自己的意愿。与初意有轻视净土法门之罪，今使自信开以修净土矣，知我者岂为自己乎？就是二祖拿自身的例子来说这个呀、啊，说这个事儿，就是刚开始也是轻视净土，就不要说二祖刚开始了，到我们现在这地方也是如此，以为禅宗就是高高在上，说的一句两句这个拽合同语啊，或者说的一句两句打的一句两句积分呀、啊。说的一句两句拽一语啊，就认为了不起，其实根本不相干，和解脱有什么相干啊？纵使你说的天花乱坠、地狱惊雷，拽拽不错，也和解脱没有任何相干。 所以说这最终归根结底的在心这地方，不在你说了什么话，不在你做了什么事儿，通通不相干，通通不相干。解脱是心解脱，不是别的东西，不是别的解脱，是在心地这地方。所以说我们在这地方也是一样，最开始都是轻视净土法门，乃至于到现在也是一样，把净土不重视。其实这个就是更适应于广大的根器，一大部分人都是为这个，就是他修了心中心也是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是往生净土，以这个为主导的，以这个为主导的。就是真要说是求这个明心见性或者求打开本来的，毕竟是少数，自始至终他肯定都是少数，都是少数。所以说是奥祖在这地方就说是拿自身打比方，说今始自信开于修净土矣，就是修完心中心法了，那时候才真正知道了，哎呀，这个净土啊，才可以这么修，才可以这么修。也就是其实啊，这并不是净土法门之过，这不是净土法门之过。为什么对净土有这样的轻视呀，或者这样的不重视呀？不是这个净土法门的问题，是这些弘扬净土的人的问题。他没有把净土的原因，或者没有把净土的根本，或者没有把这个净土的这个生髓的地方说出来。因为净土的净土法门，它也是三根普被的，它也可以接上根利器的。只不过是现在这个弘扬净土的，他就只能说是。二祖在后面说呀，现在哪有说是弘扬净土的，现在都不能称之为弘扬净土的，只能说他是什么呀，他是倡导念佛的，倡导念佛的，或者是倡导净土法门的，根本不算是弘扬净土法门，根本不算是弘扬净土的。也就是在这地方不是这个法门之过，是弘扬这些人的过错。弘扬这些人的过错，也就是如果我们心中心后来有人出现这样，有人来轻视心中心这个法门的时候啊，那就不是别人的问题，那是这些弘扬心中心法老师的问题了，那是这些传法师的这些问题了，就是他们呀没有把心中心的深邃讲出来，不像老人那样了。所以就是这都是不孝子孙，都是门里的人才是不孝子孙，外面的人他看不到这里面的内情。所以说是说不是说说说这个人家说到这个说谁是谁把这个儒家一门败坏掉了啊，这就是说是孔夫子的学生嘛，是谁把这个佛家一门败坏掉了啊，这就是佛弟子嘛，就是如此嘛。所以说是这些啊都不是这个法门之过，是弘扬这些法门的人他的问题。所以阿祖在这地方说呀，知我者其为自己乎，就是你修到最后就知道自己适合有什么样的法门，或者适合样什么，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归宿，以什么样的归宿。也不尽然所有的人都是为了往生净土，也有的人还有这样的大愿力，或者有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大心，他就在这个娑婆世界，他就随着这个释迦牟尼佛，就随着释迦牟尼佛去教化众生，根本不去净土，去净土干什么呀？其实这就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或者是这是在释迦牟尼佛的净土里面说法的人，这是这样的。也就是在这地方啊，要自己知道自己的心愿，你的心愿啊，你的心愿啊，就是往生净土的，那你就不要去在乎什么明心见性啊，你不要去在乎什么开悟之类的事了，你就只管去操心往生这一件事得了。往生这一件事得了，你如果不是这样的根器的，那你就应该一门心思打开本来见性这地方着手，不再考虑别的往生不往生的事，一切事情都不应该是作为都不应该是作为你这个影响你走这条方向的这个障碍。就是在这地方啊，只有自己了解自己，别人说什么那都是不相干，别人说什么都不相干。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说啊，说你在这地方应该从执见上下手，应该从明心见性上着眼，这是我们在这地方说。但是这个适不适合你，那不一定。就是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法门，什么样的归宿适合你，你只有自己知道。你若是以这个净土为归的，那也可以来这样，以这样的心愿来修心中心，那也完全可以，就是以这个我们的心中心为助行。其实这样修的时候也是前头真的不断做，这样往生更有把握，往生更有把握。所以说是全都在于自己啊，修行都是自己在修，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老师说那是老师的，祖师说那是祖师的，只有你自己这样知道自己要求什么，只有你自己在这地方知道自己心是不是安稳了，是不是安稳了。就是这地方只有自己，其为自己乎。所以说知我者其为自己乎，别人呀不一定能洞察得了这一切。不一定能洞察到这些，所以说故心中心法者即律宗、禅宗、 立宗、敬宗、诸法而合修者，以各宗无不以印心为主。这就是我们心中心法呀，是最后是集合了诸宗。为什么说集合了诸宗呀？就是说集合的什么地方？集合的心要的地方。律宗呀、禅宗呀、净土宗呀、密宗呀，他们的心要是什么呀？心要无不是以印心为主。他们的心要都是这个，就是都是以明心见心为主。律宗也是明心见心为主。律宗说到最后，他就说到戒体了，他不说戒相了，说到戒体了。戒体不就是本心嘛？就说的是明心见心这回事，就说的是佛心。那禅宗就更不用说了呀，禅宗一开始就是以明心见性为主导，或者是一开始就是拿明心见性来说话，也就是开悟见性这个事啊，其他宗派不怎么说，用教校的话，教校他叫大开元解，他就不说明心开悟这些话，这个只有禅宗在这地方提倡开悟见性，密宗的这地方也不一定用明心见性的词语来说，他也可能用别的词，是什么我入入我呀，或者说是像藏密里面有些的说法啊，都是他们不尽相同，但是呢他所指的归宿的地方没有两样，都是以印心为主，所以说以各宗无不以印心为主，所以我们叫印心宗呀，所以就我们这地方就是印心宗，就是这地方呀是涵盖了一切法门，涵盖了一切法门，一切法门的根本在这地方涵盖了。所以说是先证入华藏法界以为体，起妙法莲花以为应，你就先打开本来见性，也就是正体，先证的本体，证的本体之后才能起妙用啊。如果连体都不证，连明心见性都不知道，或者都没打开明心，打开本来的明心见性，那你所做种种无不是造业，无不是罪，无不是业，都通通不相干。你不要说是没打开本来见性，以前你这些这个诵经啊、持戒啊，这些不是造业，这些通通也是造业。只要没明心见性，这些通通都是造业。所以说，这就是达摩祖师的血脉论里面啊，说这些啊，就说是若不明心啊，你这个诵经、持戒、念佛，通通都是造业，只不过是善业而已，善业而已，就是你造这些业啊，也改了相应的果报，改的什么果报？人天果报。就是这地方就说是以先证入华藏世界以为体，就是先打开本来见性，起妙法莲花，妙法莲花就说的时候，这时候就说的是起妙用嘛，起妙用要依本体而起妙用，这时候才能称之为大吉大用，这时候称之为大吉，不容易，就是到这个地方正体起用，这地方真起用的时候啊，不容易，真起用就说是你在那个本体上、认识的越透彻，越一丝一毫的不疑惑，这时候啊，行住坐卧啊，或者言语之间。都是妙用，恰如其分，就是这地方心越空净，你这个所谓的这个用才更妙。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马大师底下有这个84元大善知识，就是这些人啊，明心见性，都是明心见性的，没有任何怀疑，但是呢，就是。大机大用者啊，没有几个人能数得上的呀，不过几个人而已。所以人家就后来说，百战得大机，黄渤得大用呀，他们是师徒父子之间，就是说是这两个，还有些谁啊？像这个归宗禅师呀，像这些都算为列。但是呢，其他的都多数是倡导知识，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学祖师的开示呀，或者是。学老人的开示呀，最多就是把老人的这些分享，这都算是倡导知识，或者说是连倡导都不如，只能就说是那时候呀，人家禅宗那时候说的，就是你把这个根本的这地方呀，能说出来一点，能引导带领大众修行啊，这就算是倡导。但是呢，不一定有正儿八经的机用这地方啊，你就像这个超宗越格的这样的，这很少。不太多，就宗门下也不太多，就是这地方就是看一个人的正量，他就是所谓的正量，就是他那个心空净的程度，真的能做到那个程度，真的是说也能说到，做也能做到，既然能做到，那起来的肯定是妙用，毋庸置疑的。所以说是这地方就是先正体后起用，用般若以会通事法，只有起用的时候，后面就说的是用般若法门来融合世间一切善法，世间一切法都可以用般若法门来贯通，也就是世间一切法呀，其实都涵盖了智，都可以用智慧来涵盖，就是这些法门里面都有智慧。 都有智慧。所以我们那个世俗的，像这些世俗的人呀、啊，他都知道，他这些事情搞得多了，他也能说出来。他事实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事实洞明了，把世间的一切世间法都明白了，都了彻无碍了，这就是学问，这就是般若智慧，这就是智慧。人情练达即文章，人为人处事的这些学问呀、啊，都搞清楚了，这就是文章，就在这地方做文章，这不就是所谓的智慧吗？真正的智慧就可以应用到一切时、一切处，都可以应用到，都可以涵盖到。但是呢，也不会被这些事情所拘束到，也不会被这些事情所拘束到。这就是真正的般若智慧，通佛心而无法我，通佛心而无法我，就是归根结底，归根到这地方啊，不是以世间法为主，是以出世间法为主。不能因为会通世法，就认为我们佛法就是世间法，根本不相干。现在有好多人拿着这个大旗，挡着提着这个大旗，说什么佛法不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那都是放不见世间法，给自己找了个借口而已。什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没有说是让你不，没有说是这个是说不离世间觉，可没有说让你迷于世间，让你去在这些世间法上摸爬滚打，他可没有说过这个话呀、啊。是说你在这地方依于世间法而离开世间法而觉醒，在这地方觉醒，不是说是在这地方迷惑。重点在这个觉，不在于那个说是佛法在世间，不在世间这个上。佛法的重点，它就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不可能说是在这地方还要一方面大搞这些世间法，还拿着这个说是认为这是佛法，简直就是错会了，或者就是简直是给自己这当借口，给自己不求解脱当借口而已。还有什么呢？无非就是对世间的这些通通放不下而已嘛。你放不下你就待几句，你专门去搞世间法，何必在这搞佛法呢？何必在这说这些出世间的法呢？你完全没必要嘛，完全没必要嘛。何必非要弄得既要把这个世间法也搞好，还要把出世间法也搞好？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就是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没有必要拿这个当遮羞布，完全没必要。好多人在这地方一说到这个把世间法，一说到世间法这地方，就是从世间法处理的时候，立马就拿出这个话来遮掩了。所以就说是这也是有大部分的人也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毛病。其实搞世间法并不是错，就是没有说搞世间法是错，谁规定一定要求出世间法了？谁规定一定不能搞世间法了？从来都没有说，那都是个人自由，信不信佛法，乃至于求不求解脱，那都是个人自由，没有人说你这个搞世间法不对。但是你搞世间法就去搞世间法，不要在出世间法这里面来折腾，或者不要在这里面互相牵扯，没有任何作用，或者对你搞世间法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好处。对啊，既没觉又不觅菩提，就是在那地方迷着呢，在世间法上迷着呢，肯定就是他的侧重点是在世间法呢，不在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就是把这些都通通的放下，通通的离掉，离开这个世间，离开这个世间，这是出世间法，这是出世间法。还有历史练心的，哎呀，那都是借口。他，我一碰到这个，他就说是这个，佛法就是练心啊。既然练心，那就在这个世间法上历练就行了，就去做这些世间法就去就可以了，在这个世间上摸爬滚打就可以了。哎呀。这就是你还不如一上来就说我就是为了求财的，我就是为了求别的，我不为别的，这样还心思直爽一点，这是完全没必要，完全没必要。所以归根结底在这地方说的是出世间法，不是世间法，不能因为通般若一会通了这个世间法，就说是归到这个世间法了，最后归到出世间法这地方了，就是通佛性而无法我，这地方我们连世间法也没有了，不光世间法也没有了，无是出世间法也没有了，这才能会通佛性，这才能归于无法，不光无法也无我，无人无人无我法我，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就是其利之为，其用之广呀，立场又有各种不同，这就是我们印心宗在这地方立场，既不与禅宗相同，也不与净土宗相同，更不与律宗相同，也不与密宗相同，通通都不是。我们是印心宗的立场，我们是以唯心于不能及，这是我们的立场，这是我们的立场。这里面的道理啊，或者是这里面的这个义理啊，所有的都能涵盖掉， 所有的都能涵盖掉，也能这个容纳一切宗派都可以，不与他们互相分门立派，都不说这些话，不说他这个禅宗有什么弊病啊，密宗有什么弊病啊，通通都不说，就是在这我们说他们各宗的根本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这就叫以禅为体。你看问题，或者是以般若为体，所以说此法最后之法如相之法界普训，也就是说这里清真心啊，最后是可以涵盖到一切法门的，也可以利益一切众生的，就是一切上根上中下根的众生都可以来修这个法，这就叫如相之法界普训，三界众生啊都可以普遍道，是。拿我们那个佛心经里面的话，就是上至三千，下至十金刚记，也就是一切世间的众生是都一网打尽了，这里面都可以来修心之心，所以叫如相之法界普训，虽领会各个不同而受熏则已，就是虽然在这地方呀，个人有个人的领略，个人有个人的领会，但是呢他所说的这个根本的地方没有差异，也就是我们这个法门说到根本的地方呀，你即使领会千差万别，但是它根本的地方没有二致，没有二致，其利会人可以浅测的，所以说是打一千多这个事啊，根本不是我们这些狭小众生所能测度的，这个打一千多背后他的因缘，他的这个利益或者他的益处，他对我们往事，他对我们这个多生历劫以来的这个求解脱正解脱有什么样的作用，这都没有能没有这都无法说清楚，或者是根本没办法说清楚这个事，没办法说清楚，或者是说不到这个事儿，说不到这个事儿。既然说不到这个事啊，那就只有信入，说不到我就不说他，干嘛要说他？你越爱修就去修，不修就算了，这就是人各有志。就是在这地方，既然说不到，那就算了。只有信入而去实行，就这一条路。所以说这就算是把这个心中心法，这就算是整个说完了，把心中心法的特点算是说完了，这二祖在这地方说得很细，这就是这一条，其实前面啊说了很多条，说了十一条，这是第十二条，这就是心中心法的意旨，后面就紧接着说的是这个净土宗的意旨，净土宗的意旨如何呀，或净土宗的法义如何呀，后面就紧接着我把这个二祖的这个贴上。
刘师兄后面的都说过了，直接从前云那儿开始，从这儿开始。
上堂
的已经说过了，我记得是我上次上节课说的，从这儿开始。
好，这前面的都说完了吗？哦，大概都说完了，好吧，说完了那就从这儿开始。就是前面之前在说这个问题之前，他肯定是有一个问到这个，就是二祖在什么地方说到这个话，就说是一切力不如心力，在顿根人之心力与力根人之心力云何无别，其故又哀哉，就是二祖在前面说的时候啊，就说到这个顿根人的心力和这个力根人的心力，他这里面的差别大概是有说到这些，所以他紧接着会问这个话，就是这顿根人的心力啊和力根人的心力比较啊，为什么说他无差别，他们的这个特点又在什么地方，其实在这地方就说的时候，就说是外法唯心呀，外法唯心，一切法都是唯心所造，但是呢各有千差万别，人的根气也有千差万别，有利有钝，有些人啊他就是上根立志一言即明白，有些人呢就是把这个地方一离啊讲了千万遍也未必都明白，这就是人境不同，虽然说是人境不同啊，你就是拿顿根人和立根人去比较啊，完全没有任何比较的意义，就是你是顿根人吗，你是立根人吗，既然说是你是顿根人，好了你就安于做一个顿根人好了，你不要跟立根人去比较，你不要比他的那个，不要拿自己的短处和别人的长处比，这里面比较呀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你只抱定你自己要达到的目标，你自己要实行的方法，你这样去一门深入，这一门深入能这么一门深入， 是，就已经不在立顿之间了，就根已经不在立顿之间了。就是你愿意这么一门深入去实行，老实实行，老实修行，这个根器啊，就已经不是立根人所能设的，也不是顿根人所能设的。这是与解脱最有利的人，这是与解脱最有利的人。就是何必和别人去比较呢？你如果是那些立根人啊，立根人他也不一定有不一定有那个就是。比顿根人要强多少？古人说呀，就说是在坛经里面说呀，为上至下愚不已，就是上上根人有下下智，上上根人有下下智，所以说是这地方就没有任何可比头，没有任何可比头，就是这就是修法的过程中也是一样，我们修心正心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千差万别，你只要知道，你只要抱定你这个法门，或者依据这个法门去实行，你能做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你在这地方努力去做就行了。至于说是别人能一下就明白这个义理，那些禅宗公案一看就会，那和你都没有任何相干，没有这些地方没有拍比的余地。没有拍比的余地。是啊，肯实修就是好根器，肯实修就是，其实就是根器这个话呀，有时候是就是给人一个安慰，给人一个安慰。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稍微好一点，就是这个他根器好一点；有些人呢稍微差一点，就是他根器差一点。其实就是给人一个心理安慰，就是非要往根器这地方套吧，没必要。你是为了求解脱，你不是为了表明自己究竟是顿根人啊，还是立根人啊？即使你是顿根人，你是立根人，也还要从这条路上走过呀。就是在这地方没必要非要套什么顿根人啊、立根人。所以奥祖在这地方就回答说，是因缘不同而，这是有时候人有立顿呀，或者根器有立顿呀，这都是多生力劫的因缘不同，也就是求解脱的那个程度不同。这个我们现在来求解脱，好像说是有些人一下子就明白了，以为这是现在的事，其实这背后呀，因缘之深浅呀，谁能说得清楚呢？根本不可思议。根本不可思议，就是哪个立根，他不是说是多生力劫修行而来的呢？他哪能是岂能说是这一生出来就是这样上根立器的人？都不是。老人在那个《六论明心见性》里面说呀，就说到这个顿修见顿悟见修的这个的时候啊，就是所谓的顿悟见修呀，顿悟也是多生理劫的见修而来的，没有多生理劫的见修啊，哪来这一刹那的顿悟呀？都没有，不可能。就说是你说见修呀，见修也会有顿悟的一个刹那，或者也会有顿悟的契机。所以说在这地方啊，都是因缘不同而已，起码就是这一世的因缘不同而已。如同一闭眼为闻所赐，其感觉正同，待一则入闭，一则隔修，其感觉之持速自有别矣，非感觉之有别也。就是都是在这个胳膊上被蚊子咬了一口，被蚊子咬了一口，都被这个蚊子咬了一口呢，但是这个感觉都一样，都会感到这个疼。但是呢，有一天你穿胳膊穿了这个穿了衣服，这个胳膊没露出来，有袖子隔着这个袖子，哎，好像蚊子咬了你也自己感觉不到。感觉不到，或者说感觉的比较缓慢，有些那样子，这胳膊直接露出来了，他被蚊子一咬，立马就察觉到了。这就是，这只是这一点点差别，就是感觉到感觉到这个疼痛的速度有迟缓而已。但是呢，你所能感觉到那个疼痛没有任何差异。所以这就说是非感觉之有别也，乃有修无修之因缘。这个因缘啊，就说的是这个人境不同的这个各有各的因缘。像顿根人呢，就说是他有袖子，他觉知这些方面，他觉得他比较迟缓或者比较迟钝。这个立根人呢，就好比说是像没有穿袖子一样，这个针一扎或者这个蚊子一咬，他就感觉到了。哎，这就说是所谓的这个立顿。其实这呀，只是因缘的差别而已，因缘的差别而已。根之立顿由是一耳，所以说是说这个上根人啊，或者是说顿根人啊、下根人啊，这也是这样而已。这就是多生理劫以来的这个因缘。其实多生理劫以来的因缘，无非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以求解脱的这个因缘而已。就是你这一生所呈现出来的这个解脱的因缘，那是你多生理劫以来求解脱的结果。那是你多生一累历劫求解脱的结果，那不是你这一生出来才知道求解脱的，那必然是多生历劫在无量佛前种植的善根才来到这地方，还继续去求解脱。但是这无量劫都没有解脱过来，都没有解脱掉。如果都在无量劫了，在释迦佛那地方停法了，就解脱掉了，那还有现在在这地方还在这地方修法？ 还在这地方靠心之心，还在这地方打一千座，根本不需要，就是因为他当时没有解脱掉，所以才流转到现在，才再来求解脱。但必然是在当时已经学过法的，必然是以多生力劫闻过法的，这里面就有差异。如果是多生力劫，他都不求解脱，只是中了一个善根福德因缘，到现在哦才知道了这个，才知道了解脱这一回事，那他当然是顿根人了。那他当然是更正能量，所以说这背后的因缘是没办法差别清楚的，没办法差别清楚的。所以既然差别不清楚，还不如索性不去拐他，不去拐他，拐他那干什么呢？既然已经知道多生力劫是学佛的，已经现在已经开始学佛了，解脱的机缘已经成熟了，也有这个方法，也有这个方便，已经遇到佛法了，那还怕什么呀？那还怕什么呀？就以假借于任何一个方便都能解脱掉。所以说根之立顿亦由是耳，其心之。且心力之素持素自有别矣，就是既然这样立顿有差别，那心力之持素也有差别。就是有些人他的心啊，也就是有些人的心更在解脱上更多一点，更多一点，那他当然说打开门来啊，或者说是说解脱呀、啊，那就快一点。有些人的一个心他就不在这地方。打个简单的例子，就拿这个释迦佛和阿难做比方。释迦佛和阿难是同时间学佛的呀，但是呢，就是释迦佛在这地方精进努力修法，就是一心用在解脱上，一心求解脱，那他就比阿难那个成佛早。他就比阿难成佛了，他在那成佛了，阿难在这地方还在跟着他听法，跟着他闻法。为什么？阿难的心不在解脱上，阿难的心在多闻上呀。他只想着是多听到这些就好了，他也不求这个解脱，那他怎么能解脱过来啊？他就解脱不了，就解脱不了。就释迦佛在这地方成佛了，他在这地方还没有正果来。还能在这地方正果了，也就在听到楞严经之后，他才正了果。也就是说，这地方就是心力的持素，跟你自己求不求解脱有关系，有关系。也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自始至终说的都是出世间法，不是说的世间法，不是说的世间法，就说是说到这个根的立顿上，或者是心力的这个持素上，都是说的出世间这方这出世间的这一方面，没有说别的上面。有可能他的心力在世间法上比我们强，那他世间法当然搞得比我们好了，这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是心力之素与持素自有别，就说的是这个意思。非改觉有别也，乃至有这个且心力之素无与伦比，天下之快之物莫如光电，心之快有过于光电者，一刹那间凡圣之别，天元之隔，不可道理记忆。哎，这地方就说是根之立顿呀，也是和前面打的那个有秀无秀的比喻一模一样。况且这个心力的速度啊，那是无与伦比的。就像人的这个心念是刹那刹那变化的，也有可能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好的，这个东西是好的，一到中午一刹那就变了，我就觉得它不好了。或者早上觉得这个事物是美好的，下午觉得哎，这个世界是这个事物破坏不开，也就是心的那个变化呀，心的那个变化是不可捉摸的。既不可捉摸，也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或者是这个速度啊是不可比拟的，世间的一切都比拟不了这个，都比拟不了这个。世间最快的莫过于光电啊，光就是即时或闪电光，就说的这个意思。禅宗用即时或闪电光比喻一刹那之间的事，这个一刹那之间啊，要知道啊，这里面已经有多少个心心念念过去了呀？这一刹那之间有多少个心心念念过去了？所以说心力之速那是无与伦比的，无与伦比的。那么既然如此呢，那凡圣之别，天元之隔，不可做道理记，也就是你刹那之间就能超越凡圣，刹那之间也能堕入凡圣，你刹那之间可以超凡入圣，刹那之间也可以堕入地狱，这就是天元之隔。所以说归根结底在什么地方？在自己心这地方，不在于你真有个顿根吗？真有个立根吗？真有个因缘注定你就是这样吗？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是在你心这里面，是在你心这里面。所以我们的那个我们儒家玄学大师的正道歌里面就说了呀，正道歌里面就说是刹那灭却阿鼻业，刹那就是阿鼻造的这个无量劫来的阿鼻地狱的这个恶业啊，一刹那间就消灭掉了。为什么一刹那间消灭掉了？因为这都是心的体现呀，这都在心里面了。既然心有如此的力量，有如此的速度，当然刹那之间就能灭掉了，台指间就灭掉了。所以说台指灭却阿鼻业嘛，就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更不要说是凡圣之别，立 立顿之别，立顿之别刹那之间也能超越过去，也能超越过去。你啥时候不纠结这个事情了，啥时候就已经超越过去了，就这么简单。就是这地方就是天渊之隔，不可道理计。就是这里面非要讲道理，他为什么这么利索？为什么有些人就这么愚钝？这里面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嘛。这意思是不要在这地方做文章，不要在这地方做文章。有些人修到后面就老拿自己说，老拿自己在这地方藏身了，就是哎呀，我这个根气不好。我这个比别人差，我既然比别人差，我根基不好，那我就没明心见性是应该的，那我着相就是应该的，那我求神通求别的东西都是应该的，就在这里面藏身了，在这里面藏身了，拿自己的这个根气当做借口了，当做借口了，就是这最归根结底的在自己的心这地方，你自己心不求解脱，你心挂碍在这世间法上，挂碍在那些神奇玄妙上，挂碍在那些这个是财色名食睡上，挂碍在这些上，那你当然与解脱不相应呀，当然与解脱不相应啊，就是这个当然就是根气就钝一点呀，这都是以自己的心决定的，不是那个因缘注定的，不是因缘注定的。所以说一念空即佛，一念迷即贼呀，这地方用的贼呀，就是你刹那之间这个心空尽了，这就已经是正果了，这就已经正果了，空住世间万物，不光把世间万物空掉，连这个心心念念也空掉，不光把这个心心念空掉，连这个空也不住着，连这个空也应该空掉，这一切都空尽掉了，那不是佛是什么呀，就是这时候只能起个假名叫佛，这一切都空尽掉了，还有凡夫吗？既然没有凡夫了，还有圣贤吗？还有诸佛吗？诸佛也要空尽掉了，正因为诸佛空尽掉了，才起个假名，起个假名就叫证到了佛了，证到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这时候叫才叫佛，这时候才叫佛。所以说在这地方不是说是啥都空尽了就断灭掉了，这时候啥都空尽掉了，恰好不断灭，恰好称之为如如佛，恰好称之为如如佛。一念迷即贼啊，这时候在世间法上，在不光在世间法上，乃至于在出世间法上，在这地方都有迷惑，都称之为贼。迷惑与世间法，迷惑与出世间法都称之为贼，都称之为贼。所以说是迷也好，贼也好，总在于在这一念之间呀，在这一念之间就是即时火闪电光，刹那之间就能解脱，刹那之间就能解脱。所以说成佛与落地狱正同一快也，正同一快也。所以说成佛也来得快，落地狱也来得快。就说是你这个心念，就是这个心力之速呀，心力之速，就是没有办法可比拟，没有办法可比拟。这就是心的力量，也就是成佛，不管你成佛也好，落地狱也好，或者是六道之轮回也好，哪一个离开过心的呀？哪一个都没有离开过心，十法界都是心的显现，都是心的显现，没有一个离开过心。所以在这地方临济禅师在这个地方就说的最好最贴切或者最清晰，他别人都不敢说这样的话，他就说出来，他说你一念清净心光即是你悟理法身佛，哎，要证法身佛吗？很简单，你一念清净心光，这就是真的法身佛了，你更去求什么别的法身佛呀？求一个金光彩彩的法身佛吗？那都是凡心，那都是相了，凡所有相皆属虚妄，都统统都不是，通通都不是。所以说一念清净心光即是你悟理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即是你悟理报身佛，这时候啊，世间天渊地别，天千差万别，待子心都无分别，都无分别，都不去分别它，哎，这时候正是报身佛，正是报身佛，也就是说正有大智慧了，正有大智慧了。那个戒子怎么说呀？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无分别这是圣智，这是大智慧，这是大智慧，这已经转世成之过了。这智慧就称之为报身佛，智慧光明嘛。不过报身是什么相状啊？报身是大光明相，大光明相是什么呀？智慧就是大光明相，你以为是真的那个金光灿灿的那个光明啊？不是那个光明，是说的你的心明了，你的心能觉察到这一切，你的心能分辨到这一切，你的心能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智慧。这个智慧之光就是说的报身佛，这就是大光明，这就是大光明。一念无差别心光即是你悟理化身佛，这个天差外别，草这个山河大地，草木鸟这个花草树木，这一切都是天差外别之相，这一切天差外别之相恰好就是无差别，恰好就是无差别，那这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总归都是自己悟理的化身佛，没有一个逃过自己悟理， 没有一个逃过物理。所以说林济祖师这地方就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很透彻了，把你如何成佛的路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在这一念之间，没有离开过一念之间，就在这你这心心念念之中，就可以成佛，就可以成佛，不用去搞别的了，不用去搞别的，这就是佛法的珍贵处，佛法的珍贵处就在这地方，佛法的这个实际处也在这地方，就是不是别的地方，是你自己切身能体会到的。其实能体会到，这就说是，这就说的这个成佛与落地狱啊，正同一块也，正同一块也。为什么同一块？就是都在心之内，不在心之外啊，都在心之内，不在心之内。就是假定人每日有千念，与千念中不止几念是佛，几念之六道。哎，我们可以自己去对照嘛，自己去对照，一日之间不只有千念吧。不止有千念，那都不知道有几千个念头了，几千个念头。这几千个念头，哪几个念头是佛？就是这个地方说佛的意思，就哪几个念头是你是觉悟的呀，觉醒的呀？哪几个念头又是迷惑的呀？迷惑的就是着相，就着相。你着相，哎，着这些相，那就已经到六道里面去了。啥时候不着相，啥时候觉醒了，这就是佛，这就是佛。可以自己对照嘛，自己这个一日之间着相的时候多，还是不着相的时候多？哎，这就是用功嘛。那个在位禅师说四十年打成一片，打成一片成片的什么呀？成片的不着相而已，成片的不着相而已。所以说这就是修道，前面说的这个成佛与落地狱一块同一块也，这就说的是因地所修的根本就在于这一念之间，在于这一心之间，一心之间还盖了成佛与地狱的一切景象，还盖了这一切景象，这才是我们修的正因呀。因为这个才去修了，因为这个才去修了，因为这个心啊，它是不生不灭的，心不是不生不灭的，它能显现出无量无边的生生灭灭了，显现出无量无边的生。所以说，在这是正修之因，以这个正修因，然后紧接着才说正修路，正修路是什么呀？既然这心里面是这样，那就看这心里面有几念是佛，几念是道，几念是六道，也就是你几念是着相，啥时候是着相，啥时候是不着相，这就是你以后用功的路头。啥时候到成片的不着相了？哎，老僧四十年吃粥饭二十，这个不达用心啊。除了吃粥吃饭的时候啊，其他时候都不达用心，不达用心就是不多着相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就是修行的路头嘛，这就是修行的路，或者说这是修行的正路。前面说食得此念，吃食得此心，这就是修行的路头，这只是个路头而已。你食得修行的路头了，你知道从这个路上一直走下去，这是必定解脱的。必定解脱的，你连这个路头都不知道，你连这个路的起点都不知道，你怎么去走到终点呀？所以说是明白了，打开本来见性了，识得此心了，这就是路头识到了。识到之后啊，还要勤加保任，勤加保任，不要在这地方着相啊，要紧抓着鼻子上的这个舌头绳子呀，要紧紧的抓着，不能让它放了，不能让它放了，就是不要让自己多着相，这就是所谓的木牛行嘛。禅宗里面说的木牛行不就这个意思嘛？所以说在这地方啊，保任用功，用到几十年的时候，自然有你这个放任的余地，或者自然从这地方能够体察到，或者能起大机大用的时候，这时候自然能知道，这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自知。你心动不动，你自己知道，别人说你动，别人说你不动，都无关紧要，你只要你自己知道就行，自己知道就行。所以说这地方不能自欺，也不能自埋。古人说某甲行心者，诺踏实之后被人埋啊，就是你整天行心着吧，不要着相了，不要以后被他人所埋。这不是给别人说，这是给自己说呀。他自己心里面知道自己不是那个程度，他没有到那个程度，他就应该这么去做功夫，那他人家就是这么踏实去做功夫，他才不该别人说你是不是上功力气，是不是在这地方落草了，是不是在这地方有功可用了，有道可修了，有道可证，有法可修了，他才不管你这些了。我就这么提醒自己，这是我的路，这是我的路，我就应该在这地方踏实走，别人说什么我都不理睬。所以有后来有很多禅师就也说这个，哎，说这个瑞严禅师说就说这个踏实之后莫被人埋的这个禅师说，哎呀，这个人不激流啊，还在这地方说这种话。其实呀，差得远呐，差得远呐，这地方不能自埋呀，不能自埋，你自己埋不过自己去，自己埋不过自己去。所以说还不如把自己认清楚了，认清楚了，找一个路头踏实去用功，这岂不是来得更快一点吗？ 所以在这地方啊，就是说，这就是修行的正路，这就是修行的正路。人只知一分钟菩萨，一分一秒钟佛。若不能打成一片，念念在佛，心以心力不能坚固，故此则失彼，将有用之念失于无用之地，为可惜耳。别可惜啊，就是纸啊人啊这么多念里面啊，这可能有一分钟是可能就是有点慈悲心，有点这个菩提心，有点这个同情心，也就一分钟是这样吧，再更比这个更短一点，刹那之间能觉破这些东西都能空净掉，时时刻刻不着想，只有一刹那之间才是这样，其他时间啊都是什么呀，都是在这些世间的这一切事情上打转，都是在这个有相的地方着眼，丝毫都没有离开过。所以说，其他世间都是地狱，都是六道，都在这里面轮转了。所以说，若不能打成一片，念念在佛，就是时时刻刻都在这觉醒，时时刻刻都在这空境之中，都在这空境之中，念念都能归于空境，这就打成一片。若不能这样啊，这心力不能坚固，就是你那个心啊，总不能置心一处，总不能到一处，到什么处啊？到空境的那个地方，总是东飘一下，西荡一下，总是在那散乱，总是在那散乱，或者是总是在那游游荡荡，没有自主。这就是故此失彼，将有用之念，本来这个心念啊，心心念念都可以用在这个觉醒上，都可以在不着相上，但是呢，我们把心心念念都用到了别的地方了，用到这些世智聪辩上啊，用到这些世间相上啊，或者用到这些神通上啊，用到别的地方上，这些都是无用之地。都是无用之地，但是呢，我们还以为这些恰好是有用，恰好是有用，这就说是人之颠倒呀，不可理喻，就是颠倒到这个程度呀，就没办法说了，没办法说了。我们说这些是没用的，他说这就是有用的，就是有用的。我们说这些神通啊，这些妙用，这些的本自具足，你说的那些神通妙用，恰好是颠倒，他不认为是这样，不认为是这样，能幻现出这个幻现出个别的东西，变化个别的东西，那就是神通，那就是正神，那就是神用。其实这些正是无用的，正是无用的，他们却认为是有用的，这就是认知不同，认知不同。所以说，是为可惜耳，可惜耳，这就是认知上不正确，或者是认知上有差异，有差异。所以老人在那地方说呀，学佛首先要认知见，就这个认知上呀，发心上呀，认知上啊，首先起码要契合于佛之之见，或者是契合于这个解脱的之见，而不是说是在这挂着这些世间法上，挂着这些无意义的事情上。若挂着这些无意义的事情上，那再说这些解脱法，说这些解脱道，那可能转求转远。又还有好多人拿这些佛法来搞这些，就是求这些求财啊，这个求功名利禄啊，或者是求神通啊，或者说是求各种各样的吧，都有所求。都有所求，这有所求，这些东西啊，这都是他们说是以欲钩牵，先以欲钩牵，那就是到这地方只有这个欲钩了，没有后令入佛智，把后令入佛智这一块就直接掐掉了。他光说是我给你满足这样这样的欲望，满足你这样这样的这个追求，他都忘了后满足的这个，满足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满足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归宿在哪地方？最根本的归宿还是在入佛智这地方，要让他入到这个解脱智慧这地方，不是让他在这地方沉迷。不是在这地方沉迷，所以说是，与其这样，还不如那些方面不要给了，给那些方面干什么呀？就是这样就把这个佛法就败坏掉了，因为解脱道的意义已经没有了呀，已经没人提了呀，或者已经被淹没掉了呀。那你说的那些这个方便，那有什么意义啊？那说的那些欲钩牵的那些方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这个根之立顿啊，其实是说根之立顿都是由一心所决定的，都是由一心所决定的，不是说是十有个顿根或者是十有个立根，都不是。哎，这是这一个，就是说到这个根之立顿上。然后这个紧接着就说的这个宗教二字，问的是宗教二字岂可得闻乎？我贴的这个能开大吗？没开，它有没有这些？啊，敏感词，哎，开不到呀，开不到，开不到，那就一句贴吧，这都不知道。这个问题能开到吗？宗教二字可得闻乎？能开到吗？不会是宗教二字吧？哎，这个能开到，先一句一句贴。 打中者有所中医也，这个能开到吧？这个开不到了。中者有所中，哎，能开到。中者有所中医也，教者教其中医也。对对对对，这个贴到的，这个能开到。嗯，唯儒释二教，教其宗于自己，他得一事。就是宗教的意义是什么？宗教的这个教义啊，或者是它的意义啊，能细细的解释一下吗？然后二字就是这地方回答说，宗者所宗义也，就是根本宗旨它是一样的，根本和宗旨它是一样的。那么所谓的教呢，就是教是方便教化，教化它干什么呀？归宗也，教就是为了让它教化归到这个根本宗旨上，也就是所有的八万四千种法，所有的三藏十二部，这都是教。这教它干什么呀？教令众生归于明心见性这地方，归于入佛之见这地方，归于佛之见这地方，不是归到别的地方，是归到解脱这地方。佛之见就是解脱呀，归到这地方来，不归到别的地方来，不归到别的地方来。就是这就是宗教二字，宗教二字的意义，就是这时候把宗啊，就说的根本的宗旨说出来了，也就是这最后八万四千种法或者这些教化方便都说的是什么意思呀？好像开起来有八万四千种方便，也各个法门呀，好像也有互相之间的冲突，互相之间的矛盾。但是呢，它的宗旨却是同样的。既然宗旨是同样的，那就这时候知道了，八万四千种法门没有任何隔阂，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冲突，没有任何冲突。就是它所有的方便都是为了让你识得本来，认识到根本这地方来。所以说，唯师儒二教，教其宗于自己，他则一世。只有这个儒家和这个儒家和这个儒家和我们这个佛教呀，这两个宗教是教他们教别人教化这些众生呀，让他宗于自己，也就是说是从这地方是回归到自己本心这地方来，不是说是别的归到别的地方去，是说是归到你自己心地这地方来，不归到别的地方去。他的意识，其他宗教并不是如此。并不是，其他宗教有可能是遵于什么呀？遵于这个迹象象状上，就是他要表现出这样的形式，有这样的这种这个象状展现出来，他要有这样的作略，他遵于那个，但是呢，他不回归到心地上来，也就是其他宗派和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一点区别。必令其宗于我教，凡宗我者则发止，否则秘而不宣。待各宗教之圣人，出亦均不如此，其后来宗徒因小见而自现，甚可惜。哎，这就说是宗教啊，最开始的这些圣贤啊，最开始的这些圣者，他根本不是我要创立一个教派宗教，我要让这一部分来信我的这个教，并不是如此。是因为就拿我们佛教来说，其他宗派因为不了解，其他这些教派因为不了解，就拿我们佛教来说，最开始哪有这个宗派啊，或者宗教这一说呀、啊，或者是哪有宗派这一说呀、啊？没有宗派这一说，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也没有分出这个所谓的这个十种宗派来呀、啊。你什么净宗、禅宗、这个密宗也没有这么分呀，也不见得是这样，是因为当时呀，就说是凡有教、凡有来学的，或者凡有所问，都应机而答，就是众生的根基不同，众生所听闻到的也不尽相同，这就是当时的状况。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并不是非要去设立一个宗教、设立一个教派，要让大众来信仰我，并不是如此，而是说是大众有疑问呀、啊，有问题要解决呀、啊，有病要治呀、啊，这时候佛就开出了不同的药方，这就是最开始的本怀。但是呢，到后来啊，好像就成了说是凡信我者啊，就是我同门中人，不信我者必是异己，就要铲除。这在其他宗教里面可能有，甚至说的宣扬的更多，就是起码我们在这地方不是这样。这就是宗教最初的本怀啊，并不是说是分门别类，并不是说分宗立派，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地方就是我们同宗的啊，我们就互相之间说这里面的根本呀、啊，不是我们这个同宗的，就秘而不宣，就它里面的那些道理啊，都不宣扬，都不宣讲。哎，这就是 这就是说是这个把这个割裂开来了，把这个教义啊或者是里面的核心啊都割裂开来，不去与别人说，就只是因为自己的这种小知小见而自限，就是受限了，把它限制到这一块了，这就特别可惜。辅宗教者摄心之工具也，宗教是用来干什么？这些方法是用来干什么的？都是用来摄心的，都是用来摄心的。就是儒教啊说的也无非是这样，我们的这个佛教说的也是这样，或者是只不过是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说的更究竟、更透彻、更透彻。而随民族种姓之程度以为高下，更随政治国事以为盛衰者也。就是这些宗教呀，它也随着这些相应的这个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就是不同的种姓，它有自己这个接受的程度不同。也就是拿我们汉族来说，我们汉族跟这个藏族所接受的文化程度，跟其他这个像就比如说藏族吧，就我们这个汉族的这个天生的这种文化程度、文化底蕴，跟藏族的文化程度、文化底蕴，欣然完全不同，完全不同。不能说是它有高下吧，只能说是它有不同。既然有不同呢，它所能接受到的这些宗教里面的摄心的工具，或者是所接受的这些方法，那也就是千差万别。那也就是天差万别，所以说在这地方为什么就是佛教到最后啊，像禅宗这样的宗派只能到我们这个汉地在这地方开花结果啊，一花开五叶啊，为什么这样？这就跟我们这个民族种姓跟当时的时节因缘都有关系，都有关系。更随政治国事以盛衰者也，就是这和我们当时的这个国家环境、政治环境也有关系，也有一点关系，不能说完全没关系，但是你说非要牵扯关系也不一定有关系，也不一定有关系。就是这地方不能把它太死了，就自始至终呀，你要想逃脱到这种政治的这种这种势力之外啊，你彻底要逃脱掉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不容易逃脱掉。就像那个六祖大师一样，六祖大师当时是武则天还是谁也去请他呀，也去请六祖大师呀，没办法逃掉，没办法逃掉。六祖只能说称病不去，我不去。后面也有好多宗师都是这样，他就皇帝去请他呀，他又不愿意去。不愿意和这些去掺和这些事情，那他就找一个传人，他找一个传人，好了，这个法传下去了，我就直接原籍了，直接原籍了。我既然不能违背你，那我自己走得了，就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也有一部分人，他和这些这个帝王家相、帝王将相呀，和这些有势力的这些人呀，他有很好的姻缘，那么他们也就去接触，他能称之为国师，像这个神辉大师呀，或者是像这个天台宗底下也有一个什么天台德绍呀。德绍禅师，他就是他，还要像南阳慧中国师呀，他都称之为国师，就是他们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因缘，也没办法避开，也没办法避开。所以说，这里面因缘之事，这里面也有因缘的，因缘汇聚的一方面吧，有因缘汇聚的一方面，就是没办法避开，没办法避开。但是呢，既然没办法避开，也不刻意去创造那样的条件，也不刻意去攀援，刻意去追求，这里面都有尺度，都有尺度。东方民族信号礼让，我贴的这一段能看到吧？哎，这一段能看到。东方民族信号礼让，就说的我们中国吧，就是信号礼让，这就是孔子呀、老子呀。这一些先贤圣者他们打下的底蕴，就是他们那地方游学啊、游说呀、啊、说了这么多，就是要好礼啊、克己复礼啊，说了那么多，就是我们后世的这个后世子孙呀、啊、为我们现在的人呀、啊、在心地上呀、啊、下了一个很好的种子，就是由于有那么一个种子，或者说开了一片很好很肥沃的土壤，我们这个宗教，我们这个宗门下的事，我们这个解脱道的这个花才能到这个民族之间开出很好的花朵来。如果没有那一片土壤，哎呀，这个就很难说，这就很难说。就是这里面呀、啊、我们就那个在心经决议的那个序里面就引用到这个，就是、说是像孔子呀、老子呀这一类的，这就是佛之先前派来教化我们东方众生的。 先前的过来教化我们的，他用什么方式来教化？就用儒教的方法，就用这个道家的这些，或者是老子说的那些无为的这些气质高妙的那些学说来教化我们。这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我们这个民族呀，信号礼让，意气高义，意气高义，重于理想，一切宗教不难化入，而难使其买断。就是各个宗教啊，都容易来这地方，来这地方教。到唐朝的时候呀，那就是基督教呀，伊斯兰大概就是成立的晚一点，但是也差不多已经形成了，就是都能到这个中原，都能到中国这个环境下，都能来弘扬，都能来弘扬。但是虽然都能来弘扬，但是呢，能让他满足的却不多。不多，就是到这地方呀、啊，禅宗算是一个，禅宗就是在这地方算是就是到最后啊，好的这些研究这个研究老庄呀，研究这些研究孔孟之学啊，把这一切世间的这些学问都研究透彻了，觉得哎呀这些还不够，还不尽兴，这时候又去研究佛教义理了，就是把这个三藏十二部，把这些当时的这些佛教义理啊、教理啊都研究透彻了，还是觉得不够尽兴，这时候才去参学，才去参的禅宗。也就古来的那些禅宗的人呀、啊，他的文化水平很高，他把这些世间的学问都学透彻了，他才去学的禅宗，他才从禅宗这里面就是才从禅宗这里面出来，不是说是谁都能去学禅宗的，不是那样。不是那样，也就是中国里面的这些人呀，他本来这个根气就很好，根气就很好，他的那些智慧啊，他的那些这个所说的教育程度呀，都要比其他人都高很多，高出一大截来。怎么那别人你怎么能比得了？别人都根本都比不了。所以那个大会尊稿还是谁啊？就在和一个是官员在这讨论，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孔孟之学到后来就没有什么这个宗师出来说这些孔孟之学了呀？这个禅师就是那也不尽然，这些人都到了我们这个宗门下来了。都到我们宗门下来了，就是他把孔孟之学啊学来之后觉得不透彻，那就到我们宗门下来，哎，发现宗门下能解决他的问题，那就划归到这个宗门这一波人里面来了。这就说是民族的特点，一切宗教不难划入，都可以来融合来，但是呢，想要他们得到满足，想要从这里面觉得哎吃饱了，就像我们修法，就像我们学佛一样，就像我们修心之性一样，各个宗派也可能了解了一点，各个法门也可能接触了一点，多多少少都有所涉猎，但是呢，都觉得不尽兴，到心之性这个地方，哎，发现吃不够。哎，这就说是难使其满足，前面那些法门都不一定能满足他，到这地方发现，哎呀汪洋之态啊，这地方根本是你学不过来的，根本是你学不过来的。哎，一吃就吃饱了，这就说的是对机，这就说对机，就是有不合其意境者，没必弃之。就是这个意境啊，这个意境不容易解释，不容易解释，或者是不容易说，不容易说。就像我们说那个山水画一样，那个山水画里面的那个意境啊，你说它是怎么画出来的？你好像描述也描述不到，但是你能契合，你能体会，也就是这时候我们禅宗的这种意境，容易从这里面出来。容易从这里面出来，所以说美必弃之，故黄老之学虽极玄妙，以未达究竟，人不足以其满足呀。就是这时候说的这些老子的这些学问呀，这些虽然已经到玄妙之处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已经把它推到一个更究竟或者是更玄妙的一个地步了，但是呢，还不究竟，还未真究竟，还达不到究竟。哎，这时候再说禅宗的这些，这时候化一大乘佛法。哎，这就说是新于正代在这个东方会兴起的这个一个缘由。所以说禅宗一门为东方之所独具，这就禅宗这个法门已经是我们就说是中国所独有的这一个法门了。像日本所有的这个禅宗的这个法门，他们无非就有的是曹洞宗，他的那个是道元禅师从这个中国的这个曹洞宗底下学过去的，就传过去的，就是那个日本有的曹洞宗他也是从中国学的，那高丽的那些僧人他也是来中国学了禅宗之后又去回到高丽去的，也就是 是说是这旁边的这些所谓的禅宗的这些啊，它都是从我们这个中国学去的，所以说这是我们所独具的。就是说后面的分宗立派啊，各树门庭啊，尽上高下，这不能说是已失去禅宗的本质了吧？这就说是这是个人的这些手段不同，这些宗师家的手段不同，有些人的手段技高一筹。技高一筹，他就有这样的就有这样的机用，那就形成了这里的门庭诗社。门庭诗社，这就是五家七派就这么出来了。就是这五家七派就开宗立派的祖师啊，也就是他们有这样的手段，一棒一喝之下就能让人解脱的这样的手段，他有。别人后来也有一棒一喝的，也有一棒十喝的，但是他没有，这就是高下高下。所以说以早是禅宗的本质了，这二祖在这地方就说是分宗立派之后啊，那已经不是禅宗的本质了，禅宗的本质已经失掉了。真正的佛子所不屑教亦不忍道也，就是真正求解脱的人啊，就根本不会说你是这个学这个学灵济的呀，学曹洞的呀，学云门的呀，我们就互不相采取，根本不会是这样，不会是这样。那些啊，就像我们的那个曹洞宗的那个祖师吧，他是这个福山法远，他好像是灵济宗的那个弟子吧，他要给曹洞宗来物色一个学人，物色到的学人就是那个清源行寺投子一清才是，就是他是灵济宗的学人啊，他既学了灵济宗的法，又学了又猜了这个祖师，他都猜过了，这个曹洞宗的祖师还对他很看重，然后就说是最后人家圆寂的时候就是，哎呀，我的法那没办法，我把我的法脉的表现的信物给你，给福山法院给你，你虽然是灵济宗的学人，但是你帮我物色一个这个适合于这个曹洞宗能弘扬曹洞宗的这个学人，到时候让他来弘扬我的这个佛。哎，这时候他就已经圆寂了。这个福山法院到老的时候就碰到了投子一清禅师，发现这个投子一清禅师有这样的这个机缘吧，那就是教导之下把这个法门传了下去。就是这地方啊，根本不是说是非要有这个宗派的差别，有这个分宗立派的这样的这或老死不相往来的这个没有这样的，都是为了解脱，都是从同样的宗旨，只不过是所用的方法方面不同而已。所以说没有在这地方做什么道理，做什么计较，都不愿意说这些东西。所以说这就是宗派宗门的一点事儿，哎，把这个说来吧，或者是这个不说了吧，时间到了，要不下次说吧，这个还说比较长，还不一定能说完，要不到下次吧，要不这些到放到下次说吧，李清师兄啊，看今天说的这些师兄们有什么有什么要问老师的，修行的问题要问老师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李清师兄。
好的，那就放到下次吧。然后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想问的。这才刚开始两段哈，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然后下周三再见。
好，
师兄了啊，辛苦了。
好，师兄们晚安，老师晚安。
谢谢师傅的。